2024年7月2日，随着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一则新闻，两名中国人在菲律宾遭绑架遇害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开来。据悉啊，两名受害者都是知名医疗科技公司的销售高管，受邀前往菲律宾进行业务考察，谁知刚一落地就被绑架，最终惨遭杀害。其中一名高管的家人及时向绑匪缴纳了300万的赎金，但仍然没有逃脱被撕票的厄运。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啊，报道称两人死状凄惨，生前可能遭到了非人的折磨。这则消息一出，瞬间吸引了国内外华人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中国外交部的严正回应。今天呀，我们就来聊聊这起医疗器械高管绑架案，说说为什么这两位销售精英会落入圈套，又为什么说这是一场针对高净值华人的精准猎杀。这场猎杀起始于一个死亡邀约。2024年5月14日，年度欧洲介入心脏病学大会在巴黎举办。这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心血管介入医学的项目峰会。这个心血管介入啊，就是通过成像设备的引导，从体表的血管把导管送到病变部位。与传统的外科手术相比呢，它相对更微创，也更安全。具体的技术和应用有很多啊，大家可能了解比较多的就是冠心病患者的冠脉支架。把一个小管放到冠状动脉的内壁，把狭窄的血管撑开。这个背景呢很重要，我们之后还会再讲到。总而言之啊，大会的主题性和专业性都极强，参会的呢一般也都是外科医生、心脏病专家、护士和医疗技术人员等等。他们来这儿啊是交流研究成果，分享成功的临床案例的。而除了这些专业人士之外，还有一些医疗器械和医药公司的代表。他们来这儿主要是扩充人脉，推广医疗器械和药品的。这个大会的门票相当昂贵，护士和医疗技术人员750欧，外科医生和心脏病专家1490欧，医疗公司代表的票则要1890欧，约合人民币15000元。把票价设得这么贵，除了会议本身的含金量较高之外，也是为了设置一个门槛，筛选出有实力的参会者。但即使是门票价格如此之高昂，每年还是有上万人来参加。今年呢也不例外，参会人数超过了12000人。这其中就有夏科福和孙静两位心血管医疗器械的资深销售商场老炮。夏科福今年39岁，湖南沅江人，大学呢学的是材料和化学工程，还被评为了学校近15年来最优秀的毕业生。毕业后就职于乐普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事发前做到了苏州润麦德的国际营销总监。乐普和润麦德这两家公司呢，都是心血管介入这方面的医疗器械公司。夏科福毕业后就在这个领域深耕了，摸爬滚打了10几年，做到了销售总监的位置，说明他的个人能力非常强，已经是业内的佼佼者了。后来网上传出的讣告也证实了这一点，里面说夏总勇于担当，业绩突出，为人诚恳。另一位受害人孙静出生于北京，今年45岁，年轻的时候在美国读大学和研究生，后来成为了美国公民，英文名字 Jimmy。 他曾经是雅培的中国区负责人，主要负责的业务也是心血管介入器械，包括冠脉支架业务。后来他自己创业做了独立代理商，负责包括阜外医院在内的心脏瓣膜和心血管超声的业务，常年定居在北京。孙静的朋友说他身高1米88，平时热爱运动，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打篮球，体型健壮，为人热情洋溢，乐于助人。五月参会期间，孙静结识了夏科福，由于是同胞又在相关的领域从业多年，比较能聊得来。孙静呢还将一位参会期间结识的人脉介绍给夏认识，这个人是位女性，自称叫做李娜 Zona， 供职于菲律宾 Medder 医疗器械公司。李娜介绍说，她的老板姓洪，是知名的菲律宾华裔商人，由于帮助了新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台，所以菲国政府就给了他为当局采购医疗器械的特权。李娜向两人发出邀请函，邀请他们前往菲律宾考察业务，二人欣然前往。6月20日下午，夏科福和孙静从北京出发前往菲律宾。起飞前孙静还有点担心，所以呢就将邀请函和李娜的聊天记录等信息发给了助理。他们原定是在考察当地业务结束后于6月23日回程，但不曾想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地狱之旅。 据悉啊，这次旅行孙静也曾邀请另外一个好友一同前往，但是呢，这个好友因为嫌办签证太麻烦了，所以最后就没去。事发后啊，他每每回想都是一身冷汗。傍晚6点左右，孙、夏二人抵达了马尼拉国际机场，但这儿啊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他们要从马尼拉前往菲律宾东部城市纳牙。李娜曾经保证说会在机场接机，然后带着他们一同前往纳牙。然而两人落地后并没有看到李娜的身影，而是几个菲律宾的当地人自称是李娜派来的专车司机。上车后呢，孙静也录了几段小视频，拍到了司机戴着口罩的侧脸，还在视频中说看着司机就是个好人。然而啊，此后两人同时失联，20日晚上到21日上午，两人的家人和助理多次打电话或发信息给他们，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21日中午，夏科夫的妻子汤璇终于接到了几个微信电话，其中呢有夏科夫本人及第三者的声音，说夏科夫在菲律宾赌博赌输了，急需汇款500万人民币解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汤璇对这个说法非常怀疑，因为自己的丈夫从来不赌博，怎么可能突然欠下这么多钱？百般追问下，绑匪不耐烦了，直接亮明身份，说你老公已经被我们绑了，赶紧乖乖给赎金，不给就撕票。汤璇立刻表示千万别伤害自己的丈夫，赎金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准备好。大概是觉得夏家拿出钱来太容易了，下一通电话绑匪就改口要2500万。另一边呢，21日下午4点左右，孙静也通过微信联系了助理，给出了类似的话术和剧本，同样要求将1500万人民币换成加密货币 USDT 打到指定的账户上。这种加密货币啊，可以和美元1:1的进行兑换。助理要求和孙静立即视频，但孙静称自己很忙，拒绝了视频要求，但要求他务必从父母和朋友那里赶紧筹钱，在第二天下午5点之前至少要凑齐500万。最后还不忘叮嘱他保持安静，悄声处理。助理立即联系了孙的家人和朋友，朋友就判断他一定是出事了，大概率是被绑架了，因为孙某也没有任何赌博的历史，平时连纸牌都不玩。此后呢，两家人都报了警，一边焦灼地等待，一边筹钱。孙静之后也跟家人通过话，只是此时已经显得有点神志不清，一开始说要500万救夏科福，一会儿又要说是救自己，打电话的时候呢，又说自己没事了，已经买好了机票，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但是当助理让他发机票的照片时，孙静又失去了联系。后来啊，孙静通过微信发文字问是否已经付钱，家人说最多能拿出20万，孙静表示付了钱他会好受点。家人就问绑匪是不是折磨他了，他又说没有，之后再次改口说付了钱就能喝点水。而夏科福的妻子汤璇这边呢，也多次接到了绑匪电话催促打款，最终双方几经交涉商量交付金额为300万，转换成 USDT 汇入指定的账户。绑匪称啊，先付150万，到时候呢会将人放到一个地方，让家属远远的能看到，付完余下的150万就可彻底放人。为什么汤璇会答应乖乖付钱呢？这是因为啊，在与绑匪的交涉过程中，绑匪多次威胁要伤害夏某，还发来了伤害夏某的照片和语音，这让汤璇更加确定这帮绑匪并不仅仅是虚张声势。6月22日，孙静的一个好友向美国海外公民服务办公室报警，但是当时啊，貌似不在工作时间，只能留言。又过了一天左右，孙的家人收到答复说要到周一才能开始受理。6月24日周一， FBI 正式介入，并指派2名 FBI 人员前往马尼拉调查此案。孙静的朋友表示，绑匪听起来像是有闽南口音，而且反侦查意识很强。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啊，他们曾经提出过先打几十万先验证人是不是还活着的这个方案，立刻就被绑匪否决了，说打来这几十万那这个账户就废了，因为警方能很快将其锁定，所以不想轻易浪费账户。第二啊，就是绑匪将夏家交付赎金的最后时间点设在了6月24日中午12点，因为周一警察局要上班，他们就必须收摊了。周四绑架，周五到周日勒索赎金，折磨人质，最后通牒设在周一中午，这样的操作安排也说明他们相当了解警方的办事效率。当天上午，夏家将价值300万元的 USDT 分2次汇入绑匪指定的账户， 但是呢，委托前去交涉的人并未赎回夏某，自此孙某和夏某杳无音讯。绑匪跟夏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收到了钱一定会放人，而两家人万万没想到付了钱还是撕票了。6月24日晚上，美国驻北京使馆的 FBI 探员找孙夏两家了解情况。夏家将绑匪的 USDT 账户提供给了 FBI。一个多小时后 ，FBI 询问家属是否要冻结这个账户上的资金，而这个时候，家属已经和绑匪失联约16个小时了。不管怎么说，警方的介入终于让两家抱有了一丝希望。他们见到了菲律宾反绑架大队的高层，两名从华盛顿飞来的 FBI 探员，还有中国驻菲使馆的工作人员。从他们的口中家属得知，24日晚间，菲律宾南干马林省的蒂加翁镇警察局接到了渔民报警，称在湖边发现了两具被毯子裹着的尸体，疑似是夏科福和孙静。后经确认，两具遗体确实是属于失踪多日的二人，两个家庭的天就这么瞬间塌了。从遍体鳞伤的遗体情况来看，他们生前都遭受到了恶劣的对待，警方最后给出的死因是窒息而亡。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菲律宾反绑架大队表示，绑匪在抛尸前已经对遗体进行了专业处理，没有留下任何的指纹或毛发等生物信息。尸检过后，二人的遗体直接在当地火化，骨灰由家人带回国。夏科福已经在7月1日举行完了追悼会，孙静的告别仪式也在7月6日完成。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美国 FBI 都已敦促菲律宾警方尽快侦破此案。截至7月9日的最新消息，菲律宾国家警察发言人确认，参与绑架并杀害夏孙二人的嫌疑人已基本锁定，他们共有8人，其中5名外籍人士，3名菲律宾人。警方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名字，但尚未逮捕。反绑架大队正在整理文件并准备立案，由于案件当前正在侦破阶段，反绑架大队不能透露太多的细节。至于这起绑架案的焦点人物李娜到底是谁，目前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香港零一报称李娜是台湾人，但也有其他媒体指出李娜及其男性同伙都是福建人。菲律宾警方称李娜和多起绑架案有关，而在夏科福和孙静遇害时，她早已离开了菲律宾境内。这件事情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很快在媒体上广泛发酵。不少人看完后感慨道，千万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不要相信陌生人说的赚大钱的机会，何时何地都要多加防备等等。但是如果有人调查了你的背景，为你量身定制了精细的圈套，你还能保证自己一定能全身而退吗？夏孙的这个绑架案明显就是这种情况。前面咱们说过，这个大会是业界顶级峰会，前来参加的一般都是有实力的专业人士。大概是带着这个滤镜啊，夏科福和孙静已经倾向于相信李娜的身份了。孙静呢，从法国回来后跟李娜还保持着线上联系，网上也流传出疑似是孙静和李娜视频聊天的截图。在医疗器械行业，通过展会认识一些新的潜在客户，通过一段时间线上的联系和孵化，再前往当地考察促成合作，是很常见也很常规的工作流程。孙静呢，也核对了李娜发过来的邀请函信息以及李娜公司的信息，确认都是真实的。另外根据孙静的家人回忆称，孙静曾经提起过李娜，说她说起了很多专业的医疗知识，而且呢，很熟悉这个医疗器械进出口的商务事宜。那这种印象更是让两位医疗器械的销售老炮基本就相信了李娜。孙静的家人曾经表示，要不是因为李娜的口吻很专业，孙静也不至于落入圈套。我们猜测这个李娜应该非常了解医疗器械进出口行业的全部细节，这不仅包括了医疗公司代表的从业习惯、被加害目标的财富状况，还包括了中国医疗器械采购方式的变革。临床数据显示，中国急发性心梗患者的人数每年约新增100万人，而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中，急诊溶栓和支架植入是最常见最普遍的救治方法。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间，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普及，然而相应的乱象也屡屡登上新闻，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 什么河南的李大爷装了六个支架，河北的张大妈装了七个，海南的齐总装了个钢铁长城。支架一词呢，就逐渐成为了过度治疗的代名词。2019年，官媒新华社还发布了一篇报道，说苏州大学心血管主任医师杨向军乱装支架收回扣，一个支架能收10000元的回扣，而他每年能做600多例心脏支架安装手术，一年收了多少回扣呢？然而呢，医生拿到的还不是最大头，医院往往也能拿到很高的回扣，更大的利润则是被医疗公司收入囊中。经过这层层加码，一个原本仅要几百元的心脏支架能被加价到数万元，如果是进口的那更贵了。但是可怕的就是，这些所谓的进口大概率也不是真的，而是一些中国公司和海外公司合作，将产品挂靠在海外公司的名字上而已。2017年的一则文书显示，国内医疗企业的龙头迈瑞医疗的代理商啊，为了使其代理的医疗设备能够顺利中标，先后向卫生局、医院等11位相关人员行贿，涉及财务104.83万元。这不是个例，在医疗仪器这个行业，定制式招投标，规避式委托采购，控股式入股分红，福利式研讨培训，种种潜规则和不正当竞争是层出不穷。即使是做到这个行业的前几名，往往也得依靠高额的销售投入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啊，是国内医药企业的通病，舍得花钱搞销售，却静不下心花钱搞研发。那在这个背景下呢，医疗公司往往会派出自家的金牌销售前往各大医院进行游说，他们会使出18般超能力，攻克医院领导、采购处和主治医生。因为采购处负责买什么，主治医生掌握买多少，搞定了这两拨人，这销路就畅通无阻了。而一旦产品被选中，销售代表的佣金自然也少不了。本案中呢，无论是夏科福还是孙静，都是这样的医疗器械销售界的老炮了。孙静在雅培的时候负责的就是支架产品，而夏科福工作的第一家公司乐普医疗器械也是做支架的。相比于 CT 啊、MRI 这一类大型的医疗器械啊，这支架产品看起来好像单价并不高，但是呢，采购量极大，而且还属于消耗性产品，所以其实是最暴利的医疗产品之一。两个人应该是在多年的工作中积累了非常可观的财富。关于这一点呀，李娜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才会将二人选定为目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绑匪索要500万人民币赎金的时候，救夫心切的汤玄表示1个小时就能凑好。李娜了解的不仅是两位受害者的财富状况，还了解他们现在急于拓展海外市场的痛点。2018年以后，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始推进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带量采购改革。2020年年底，冠脉支架成为首个被国家层面集采的高值耗材。也就是说，国家对支架进行统一采购了，医生和医院不能再直接向医疗器械公司采购支架了。国家集采办公室关于支架集采的规则呢，是所有27款入围产品中只选取10款价格报价最低的品种，报价最高不能超过2850元。改革前呢，冠脉支架是一个价值超100亿的市场，一个支架动辄几万，统一采购后啊，这支架的均价就变成了700元，简直是打折打到骨折了。所以啊，这个市场的市值大幅度缩水，重新洗牌了。不少原来做支架的公司要么降低报价，要么被淘汰出局。乐普医疗呢，就是前者，在国家集采中的报价仅为645元。这个中标价意味着它每卖出一套支架只能带来约10%的毛利。这显然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带来重要影响。支架销售人员更是几乎没有任何提成可言了。雅培呢就显得比较强硬了，入围的6款产品中，3款产品的报价在天花板价格2850以上，最高的报价达到了6988，远超医保局规定的上限。另3款支架呢，最低也报出了1569的高价，都比其他企业的报价高，因此啊，6款产品全部出局。大概率是受到了支架采购改革的影响，夏科福换了公司，来到了润迈德医疗，而孙静也改换了全新赛道，做起了心脏瓣膜和心血管超声等业务。此时啊，二人都有扩展市场的急切需求。夏科福所在的润迈德医疗并不是什么小公司，而是做心血管手术机器人的高科技公司， 但是啊，由于手术机器人的复杂性，润麦德医疗选择的策略呢，是将产品拆分为数字化诊断和自动化介入这么两大块，想着先把数字化诊断做到盈利，再集成自己的手术机器人完成闭环。但是啊，问题是这个检测系统的成本太高了，一台中控机器就要三四十万，耗材也要一万多，患者诊断一次就要上万块。那你想啊，支架的价格都已经被打骨折了，前期诊断的费用却还这么贵，那谁能接受呢？患者自然会选择其他高性价比的诊断方式。所以啊，润麦德的系统推广起来非常困难，2019年以后是连年亏损，至今累计亏损22亿元。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润麦德医疗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与海外同类器械相比，他们还是有一定的价格优势的。但是啊，价格并不是这类产品采购的唯一考量。第一梯队的供货商主要集中在瑞士和以色列，以强大的质量和技术优势一骑绝尘，然后便是美国、日本、英国等老牌机器制造国，瓜分掉了中级市场里绝大部分蛋糕。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出货量大，质量可靠，更是因为这些厂家在多年的销售过程中已经积攒下了足够的人脉和渠道，可卫士和医生和医院都早已确认过眼神，别的厂商很难从里面分得一杯羹。当然啊，也有一些 NGO 组织会大量采购价格相对低廉的中国医疗器械，用来对非洲以及一些战乱地区进行医疗援助，但是他们通常的进货方啊，都会是中国国内几家大型的医疗器械生产厂家，不仅是因为他们货源充足，而且还能在价格上继续下探。这样一来啊，留给润麦德这类中小企业的市场就只剩下一些第三世界和不发达国家了，而东南亚则是里面的主要阵地之一，主打的就是物美价廉。中国的医疗器械代理和印度的药厂代理可谓是撑起了东南亚医疗系统的大半个天啊。东南亚市场中最具诱惑力的一块蛋糕就是菲律宾。菲律宾对于医疗器械，尤其是心血管领域的需求极为旺盛。有数据统计，在菲律宾前十种致死疾病当中，心脏病排名首位。此外，根据普华永道的调研报告称，菲律宾拥有亚太地区最活跃的心脏治疗和手术中心，医务人员大多毕业于美国医学界，具备高水平的医疗技术以及实践，且心外手术的费用极具性价比。因此，不少心血管医疗器械的厂商都想从这块蛋糕上分走一块。李娜呢，显然是非常清楚中国医疗器械的发展阶段，也看准了中国公司想要开拓菲律宾市场这一点，才提出了切中要害的诱人机遇。为了让受害者放心前来，他给到孙静的资料里头套用了真实公司的资料，还有报道称李娜的公司已经和孙静的公司进行了几笔采购业务，孙静这才安心前往。从布局之缜密可以看出，李娜要么是对这个行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要么就是曾经就是这行业中的一员。无论是哪种情况，他都极可能只是一个庞大的绑架犯罪集团中的一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负责物色和引诱猎物，一旦猎物入网，剩下的屠宰工作将交给其他人负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夏孙二人遇害的时候，李娜压根不在菲律宾境内。更令人细思极恐的一种可能呢，是李娜或许不是唯一的猎狗，这个犯罪团伙可能还有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在物色别的高净值华人。事实上，就在夏孙绑架遇害案被曝光不久后，另一起几乎一模一样的绑架案也被曝光。一个化名小凡的男生称，2024年1月，他在德国工作的哥哥和一名华人朋友老韩也受邀到菲律宾进行商务考察，结果刚落地就被绑架。小凡在陆续给绑匪打款130多万元后，与哥哥失联至今。无论是邀请赴菲的方式，还是勒索的细节，都与夏孙二人的案情高度相似。只不过这起案件中的猎狗换成了一个45岁左右、代号大哥的男人。小凡称，这位大哥和自己的哥哥两年前就认识了，自称是塞浦路斯定居的中国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呢，这大哥突然频繁出现，经常约小凡的哥哥和老韩一起吃饭，讨论投资。大哥告诉二人，他认识一名菲律宾华人富商，计划来德国投资，有意愿收购哥哥和老韩的工厂业务，随后还提供了富商的资金证明材料。小凡的哥哥呢，还找了专业的团队审核过那些材料，没有问题，这才和老韩安心踏上了从德国前往菲律宾的地狱之旅。 其实近些年来菲律宾绑架华人案层出不穷，菲律宾当地华人称之为绑架、勒赎、撕肉票、非国绑匪三件套。这几起案件之所以引发了这么大的关注，主要还是因为绑匪对受害者行业非常熟悉，为他们量身定制了骗局，实现精准猎杀，这个是最让人感觉到惊骇的。可以说从他们踏上去菲律宾的飞机那一刻起，就注定是一场不归路，如同落入蛛网的虫子，不管如何挣扎都难逃一死。在现今这个各行各业都越来越卷的环境下，高风险高回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就开始成为越来越多人在创业初期或者是瓶颈期用来激励自己的人生信条，认为只有有了事到临头需放胆的魄力，才能抓住机遇一举获得成功。但是殊不知啊，在这个被金钱和利益所支配弱肉强食的世界，哪怕是豁出去舍了孩子，很可能面对的也会是一群红了眼的恶狼啊，不仅要钱还要你的命。人性中那仅存的一点同情和善良，在他们这儿早就已经荡然无存。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告诫学生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而在风靡一时的畅销书《金钱心理学》中，作者更是指出，安全边际是金融领域里头最受低估的力量之一，它能通过增加你的生存机会来提高成功几率。换成大白话就是说，钱要有命赚，更要有命花。保持警觉的同时呢，也要相信直觉，对某件事情感觉不对的时候，要鼓起勇气说不，即使它看上去是多么的机会难得，哪怕有人在旁边不停地说服你，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这也许才是我们能从这起菲律宾绑架案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最后啊，还是希望大家事业顺利，平安发财。咱们呢，下期再见。